教会如何才能拥有耶稣的见证？最重要的是祈求圣灵。还有什么事能比每天祷告更重要吗？祷告的重点就是求上帝赐圣灵。Amen。
40多年来，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，请坐下来，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。
今天这课仍然继续上周的主题，就是关于我们如何需要圣灵。每次回答某个圣经问题时，我都担心对方因为误解而诚惶诚恐，就是关于不可赦免的罪。数不清多少次我们在电台节目接到人们的求助电话，刀哥牧师，我好像犯了不可赦免的罪，他几乎已经自暴自弃。但其实没那么糟糕，只是魔鬼想让他们自寻绝路。这是圣经中提到的最严重的罪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12章31节32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，这是彻底的灭亡。若无法通过今生的审判，何谈来世？还有一节类似的经文让人困扰，希伯来书6章4至6节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就是领受过圣灵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这里的保罗，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解释，倘若某人已拥有上帝最好的赐福，却弃如敝履，上帝还能给他什么超过最好的？如果转离耶稣和他的爱和十字架，还想要他给你什么？还好耶稣另有一句话让我们能从中看到一线生机，他说，在人是不能，但在上帝凡事都能。主说进天国不容易，但没有一个人因为太堕落而无法回归主怀。有没有这样的见证？还记不记得圣经中浪子回头的预言？他先是在父亲家里得到了所有的福分，却离家出走。无论人有多么叛逆，上帝都能拯救，但若放弃了上帝所赐的最好的福分，还执迷不悟，上帝还能再给你什么？那么什么是不可饶恕的罪？什么罪是上帝不肯赦免的？上帝可是大有忍耐的，有时我们执意滥用上帝的耐心，他为我们动工，指出我们的罪，又赦免我们，我们却一错再错，总觉得时间还很多，生命还很漫长，但一年年日子流逝，原本灵敏的属灵的耳朵渐渐磨出了老茧，圣灵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直至完全消失，再也听不见圣灵的警告。是圣灵引人自省认罪，是圣灵赐给人悔改的力量。倘若执意单言，应着景象，不肯向主降杯降服，终将走到不归之路的界点。得此圣灵有不同的程度，耶稣是不是直到大约30岁才正式领受圣灵之洗？是的，他受圣灵所膏，但没受洗之前就没有圣灵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不，他之前也有圣灵。难道不是圣灵先感动人认罪，然后人才甘愿受圣灵之洗吗？刚悔改归主，虽可能尚未受洗，圣灵也会安慰他。得圣灵有程度差异，圣灵是有位格的生命，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不同程度的亲疏远近？没人会刻意记住药店店员的名字，至少不可能像记丈夫名字那样刻骨铭心，除非他就是你的丈夫。人与人的相识程度各不相同，同样人得着圣灵的程度也有层次差异。 或许在你日常生活中，在常年工作时都有圣灵同在，但圣经说被圣灵充满是基督徒的特权。耶稣说，我去就差保惠师来，他有没有去，他的应许从不打折。人完全有可能被圣灵充满，但在此之前程度不同。约翰福音3:34，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，耶稣领受了没有限量的圣灵。下一点，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是圣灵的某些细节。圣灵还有不同的层面或品质，圣灵有不同的恩赐。如果您读过启示录，里面4次提到了七灵，启示录1:4，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有没有好奇，怎么是七灵？不是只有一位圣灵吗？三一真神，怎么又多出来7个上帝的灵，加起来是几个位格？上帝的七灵是什么意思？我只能理解到，这是指圣灵的7个层面，或是圣灵彰显自己的方式。举个例子，以赛亚书11:1-2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这里指谁？是耶稣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属耶和华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加上属耶和华，这里刚好有7种不同属性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属性。经上说，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上帝，智慧是属性之一，对吗？有智慧的灵，可见上帝的灵有不同的层面，因此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他被称为七灵。还有个要点需要关注，圣灵上帝与单独的个人同工，上帝赐人恩赐的方式就是在那人身上以某种独特方式亲自显现。经上说圣灵与摩西有专属关系，还有以利亚，还有众使徒。注意，上帝说要把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别人，摩西拥有的圣灵是否有注册专利？民数记11:16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，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这是谋略和能力的灵，领袖必备。上帝借圣灵赐给摩西特殊的恩赐，然后再分赐给70长老。这件事发生在25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，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受感说预言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圣灵甚至曾经降给扫罗，不是吗？撒母耳上19:23，他扫罗王就往拉玛的拿约去，去见撒母耳，上帝的灵也在他身上，他一面走一面说预言。列王记下2:15，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，看见以利沙，就说，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。以利亚问，你想要什么？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于是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，天使如何预言施洗约翰？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说是以利亚的灵？以利亚为自己的灵注册了版权商标吗？以利亚说出的话是先知关于复兴的预言，摩西的信息更多侧重于公事律法。耶稣在登山显荣时是哪2个人向他显现？摩西和以利亚，还有3位使徒在场。耶和华把基督的灵分赐给使徒，使徒的灵又传递给教会。听起来好像圣灵可以被传递转移。圣灵当然来自上帝，但他常在某人为别人代求时降临。再举一个例子， 使徒行传十九章五节六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。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可以给别人按手祷告，被带祷的人便也能领受圣灵。这就像上帝希望人人都参与分享真理，所以人人都有相应的角色。我们需要圣灵的指引，使徒行传十三章四节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。圣灵差遣人出行，你有没有被圣灵感动过，特想去某个地方？我曾有段经历，几年前我正在加州的天堂城工作，我和当地的牧师朗尼一起办布道会，但我比较恋家，即使得花三小时车程穿过门多西诺山口，大约50英里土路，我还是决定要回家。冬天还没有收尾，春日出现，山路很可能还没开放，一旦下雪就得绕行。可我想快点回家，理智说不能走那条路，山路还没有解禁。可我就是不由自主的不能不走，明知这是愚蠢的选择，应该掉头。我径直开到门多西诺山口，很快进了雪地。当我看到地上有车辙，心想有人帮我开路，于是跟着车印继续开呀开呀。天很黑，布道会结束至此时已近午夜，积雪越来越深，我开到四轮驱动前进的感觉仍想推雪球，我几乎想放弃，但前面肯定有人，明明有车轮印。我继续前行，很快见到了一辆日本生产的小皮卡，这位德国的游客跟着地图去101号高速公路，看到这条路，他以为是捷径，却不知道山有多深，雪有多深，他的车陷进了雪地整整三天。上帝让我去那儿，是耶和华差派我去帮他把车拖出来，把他带出深山，回到正常的路面赶路。直到后来我才后知后觉，是圣灵在指引我。你们有没有过像我这样过后才意识到圣灵的指引？我刚拜访过一位教友，细节不说了，但我昨天偶遇他家一位亲戚，并相谈甚欢，他说这是圣灵的安排。我去电子商店是为了买个小零件，我真不知道是圣灵指引让我去见他，但是圣灵说，你要马上去那家店铺买零件。你若将自己的路完全交托耶和华，他必引导你。做见证时需要圣灵，我真心认为这部分是这一刻最重要的内容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如何成为合格的见证人？通过圣灵的感动。有没有可能没有圣灵帮助就为主做见证？哪位牧师能够仅凭口才就让全体会众因没有参与圣工而深感内疚？大家还没有领受圣灵就热情的为救灵奔波，这是天方夜谭。那么是接受人的教训而放弃圣灵，还是选圣灵放弃教训？教会拥有耶稣的见证的重要前提，就是要祷告求圣灵。当圣灵临在你身上，你就必会得着能力，并要为主做见证。新约圣经开篇的议题就谈到从基督而来的能力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施洗叫你们悔改，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，我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以先，就在过红海时在水里受了洗。哥林多前书十章，他们也受了火洗，就是在火柱中受了火的洗礼。所以既受了水洗也受了火的洗，之后才最终来到应许之地。两种洗礼我们都需要。耶稣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因此上帝 在你生命中动工的方式就是以圣灵充满你。彭克利在分享属灵正道时，经常举起一只手套，然后说，我得戴上手套，皮子不错，但在我的手进去之前，手套只是手套。我一把手放进去，十根手指全都塞进去，手套就行动自如，但是手套若没有手的力量，它就一无所行。人并不能帮上帝做任何事，除非被圣灵的大能充满，他愿意充满我们。基督徒还要注意一点，虽然好像很少在教会听到，但这也是圣经的教训。圣灵还能够帮你更加勇敢的前行，经常反复强调要刚强壮胆，我们需要壮胆。你有渊博的圣经知识，却不敢对任何人分享，那对救灵毫无意义。早期教会意识到壮胆是重要的品质。壮胆是什么意思？无畏的、勇敢的、大胆的、勇往直前。约书亚入应许之地之前，上帝如何鼓励他？刚强壮胆，你要大大壮胆。作为基督徒必须有勇气。伟大的传教士彼得·马歇尔曾用生动的方式阐述，20世纪的基督徒就像深海潜水员，穿戴着先进的深海潜水装备，大张旗鼓的勇敢前进，冲进浴缸，拔出了塞子。他们拥有的资质和装备足以帮助他们潜入水下30米去探宝，他们却只是拔出浴缸的塞子。其实上帝郑重宣告，要赐给我们力量去成就大事。耶稣说，你们要比我做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回去目的是什么？为差圣灵下来。因为我去了父那里，你们就能借圣灵做更大的事，并不是说人也能有赎罪的权柄，只是说因为圣灵带着大能降临，我们也可以做很重要的事。上帝的教会有更多的工作。请注意，耶稣是否刚强壮胆？约翰福音六章，抱歉，是7章26节。看他放胆的讲论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。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基督在节期放胆的讲论。倘若教会更多的祈求圣灵赐给我们勇气，福音会传得更远。不要被魔鬼吓倒。今日的文明使基督徒恐惧的不敢做见证。要知道，当今社会和文化中的一切都是魔鬼的设计，就是要恐吓基督徒，让我们没勇气站出来。若是你笃信圣经，就会遭非议。你还真是冥顽不灵。大家宁愿相信生命的难题没有答案。若能听你说，我找到耶稣，就找到了喜乐，找到了方向，他们没法否认或者争辩。不必害怕，只管壮胆。还有一个要点，圣灵临到我们，是因为我们需要圣灵的印记。以弗所书1章13-14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保证，只等到上帝之民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拥有圣灵又确信自己得着了圣灵，就是盖了上帝的印记。道格牧师，我觉得上帝的印在他的诫命里不错，但显然盖了上帝印记的人都有上帝的灵，盖受印的就有鬼魔的灵，因此上帝之印的标志包括拥有圣灵，对吗？ Amen。 还是再举个例子，以弗所书4章30节，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。那么，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有圣灵，所以才得着圣灵吗？还是因为上帝应许赐给你圣灵，当你相信这道应许时便得着了？我相信是后者。别好像叶公好龙，主啊，请赐给我圣灵啊！是否在人领受圣灵的同时立刻感到天翻地覆？你只要打开圣经，就能看到上帝极清晰的应许。使徒行传2章38节，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这应许是给你们。上帝应许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悔改而受洗的人。相信的人会说，上帝要赐我圣灵太感恩了，信的时候已经有不一样的体验。不是先感觉后有信，而是先信后有感觉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当你有了信心，就会有新体验。当你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他就会赐给你他的印记。上周有没有读过这段文章？穆迪说，上帝命令我们要被他的灵充满，若我们未能做到，皆因我们未能发掘自我的潜力。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，当然也包括上帝的女儿。你是被圣灵引导吗？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每天祷告更重要吗？祷告的重点就是求上帝赐圣灵。 Amen。 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圣灵不仅定罪，他不会任我们留在罪中，他会施洁净，再赋予我们全能。圣灵使我们认识罪，但他也洁净我们，再赐下力量，派我们去教导分享。有没有听说过贝蒂·奈史密斯？大约在1956年，贝蒂在达拉斯某机构做秘书，他对工作尽职尽责，但他很沮丧，因为当时 IBM 的可修正打字机尚未问世。非常便捷的发明，一旦打错，只要退回去重新输入，替换掉原有的信息就可以了。有时连续改两三次都没问题。有没有试过不小心打错一个数字，只要把错误的数字重新录入？贝蒂喜欢画画，他想画画时不小心涂错了，要更换颜色，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画室，去拿来一些白色的颜料，与纸的颜色近似，用调色盒稀释好浓度，让它在纸上能很快干透。打印出错时，他就用小号画笔涂上白颜料，然后吹几下，等纸干了再重新输入。其他秘书都觉得这法子不错，纷纷仿效，这样打印的文件卷面干净整洁。有些老板不赞成，办公室里的信件上有颜料或油漆，但他没放弃，而是跑了几家营销公司去推销，这是伟大的发明，我叫它涂改液或类似的名字。我们没兴趣，他甚至去了 IBM， 告诉总部办公人员，我有个发明，只要轻轻一涂就能改错，没人喜欢，但其他秘书都很喜欢。于是他把涂改液包装成瓶装，一经推入市场，销量剧增。他索性买下一处大约15平米的棚子，自产自销，每个人都难免出错，需要修改。这就是修正液的来历。还有修正带，有没有谁用过修正液？都有谁用过修正带？我以前也用过修正液，很方便，写错时涂上一点，接着重新写或者重新打字。呵呵，生活在电脑时代的孩子恐怕一头雾水，你们只需要删除键，体会不到我们的艰难。我曾在军校担任过连队办事员，如果我不小心写错一个数，就得全部从头再写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一改再改，总是写不对，急得在宿舍阳台痛哭，赞美主，我有了修正液。后来还有一种可擦写打印纸，只要一擦就可以洁净如新，橡皮就能搞定。贝蒂最终决定以4750万美元的价格将它卖给吉列公司。当年谁说没人喜欢？让市场说话吧。我们需要圣灵洁净罪恶。人常常犯错，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圣灵常常被比喻为火，祷告时使徒行传，圣灵既像火焰又像大风，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，圣灵又像风又有舌头如火焰，个人便都被赐予口才，能讲说预言。 摩西的70长老被圣灵充满之后也能讲预言，扫罗被圣灵充满也讲预言。哥林多前书14:5，做先知讲道比说方言重要。人们都关注说方言的恩赐，保罗说，倘若方言没人懂就毫无意义，但做先知不仅只预测未来，更指向世人分享真理。我们领受圣灵就当为他做见证，并非人人去讲道，但每个人都能分享。主希望我们能向世人分享对他的认知。我喜欢尝试使用不同形式的能源。凯伦和我正在研究准备在房子里装太阳能，空调的耗电量实在太大。我们科维罗的家里装了佩尔顿水轮机、水力发电，各种轮子很旧了。也有人使用风力发电，见过发电的风车吗？荷兰的最著名。有人用水车转动磨粉机的磨石、磨小麦。很多水电厂的图片像风景画。水力发电有两种，分别被称为下射式动力和上射式动力。下射式水车建在小溪，溪水从下面流过，会转动水轮，推动轮子的底部，产生的动力能发电。但最强大的水车是上射式动力，瀑布的水落在水车的顶部，水的质量非常大，推动车轮下降，比下射式动力大得多，发电性能更好。大多数人，甚至基督徒的人生中，都只是靠下射式自我动力。我们更需要的是从天上而来的力量，我们需要上射式动力。很多基督徒自我感觉不错，因为靠着低功率能量你也能做不少事，便误以为自己已受了圣灵的洗礼。耶稣在临之前，上帝应许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上帝要在耶稣复临之前用他的灵浇灌并预备收割。现在我们应该怎样做？并不是上帝正盯着日历，哦，还不行。不是上帝等着日历的某个日期，时钟报时，闹钟响铃。现在我可以去降晚雨圣灵了。我们是否在期盼上帝降晚雨？有没有想过是上帝在等待我们求雨？上帝很想浇灌我们，我们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，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？注意，要求他。
奇妙的真相，改变的生命。